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是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已经赐给我们，真的是白白赐给我们，让每一个口渴的人都可以来到主你这里领受，让每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都可以得到饱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正是因为这样子，你是这样一位神，因为我们预备这样子的救恩，我们可以才可以在任何的光景之下，我们心存盼望。主，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得以能够让主你属天的盼望在我们内心里头，以至于我们可以定睛仰望耶稣基督。谢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啊。在过去几讲里头呢，我们都一直在讲这个关于盼望的事情。就你会发现啊，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的一切的东西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任何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啊，你来领受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不需要向你去拿什么东西来，就是你从神这里来换取，你就是领受就行了。所以你想要就可以。神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要领受神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有相当的一些挣扎啊，相当的一些挣扎。这个大概从信主就是这样子。你想，对于一个人，你今天要把最基本的福音传给他，让他能够得以让耶稣基督做他的主，这个人呢，他总要能够愿意认识到，在耶稣基督以外的这样子的人生是有不好的。我记得有相当就是好些年前有一次呢，那时候我们会去给一个人祷告，他不是得了他也是得了中风啊，他得了中风，然后当时我们给他祷告的话，他儿子不在的，然后给他祷告的时候，他本来一个脚就不能动，那天就可以动了，然后等他儿子回到家里来的时候，然后给他就是扶他就是去洗手间，就发现诶，他右边的脚怎么就可以动了，之前都不能动的，之后就动了，然后才问他怎么一回事，他说是有人给他们祷告。所以那天那个人就很兴奋的就在那个 Facebook 上说，谁说今天没有，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迹，他今天就看到神迹了。但是过后呢，他当然是没有信主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当一个人他想来，就算有，就是这个有很明显的理由让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他都需要能够放弃他自己的那个人生。因为对一个人来讲，他一旦想到成为基督徒，他就想到，哦，从此就不那么自由了，对吧？从此就不那么自由，不是说他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里好像有个神在管着他。虽然神不是像他所希望的这样子，但是一个人自己的心态是这样子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其实要领受属天这个盼望也可以非常非常简单。对我每个人来讲，我跟大家分享说，在对我来讲，对于在这个福音上认识啊，真的从开始听到真的福音，这个中间有10年多的时间，其实就是在认识信心的事情，但就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头认识盼望的事情。但在座的呢，每一位都不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这就好像当时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领受，然后后来有所认识之后，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刚信主，对吧？刚信主的，他也可以领受。所以今天呢，领受就是你能不能听到一个福音呢？某个方面呢，可以是用中国的话说是一个缘分啊，在某个意义上，你说你有机会吧？简单来讲，你需要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领受不领受，听了之后领受不领受，就取决我们自己。而这个真正取决于什么呢？其实取决于你对你原有的那个东西，到底还有多么的看重。多么的想要保守它。我那天我就在想啊，我们在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认识真正的信心。但是你要想要认识真正的信心，你需要放弃什么呢？信心相对的天然人的是什么？不是天然人的信心哦。天然人的信心，我们上次讲，实际上是天然人的盼望。 圣经里头所讲的，你为什么你不再靠行律法，而是靠信基督了？行律法是靠什么？靠自己的能力吧。所以你对自己能力的一个信靠，你必须要放弃，然后你就可以来转头来依靠基督。所以神把基督赐给我们，或者说把基督的信心白白赐给我们，他是来让我们可以用的，他是白白赐给我们。但你要去领受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的困难在什么地方？中间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到底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学习到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够，而且不但不够，没有用在神这里。你如果一旦学到这一点了，你今天就可以领受，因为圣灵来就是来开启这一点，基督是你可以信靠的，你不需要靠自己的能力，你需要来信靠基督。但是你只要还在靠自己的能力，不管是聪明智慧也好，不管是理解力好，不管是意志力也好，不管是自己天然的良善各方面的东西也好，只要你发现这些东西还有所可靠的，让你来依靠这个就变得很难了。所以本来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难就难在这里，本身真的是不是难的一件事情，对吧？同样呢，要领受属天的盼望。因为上次我不是问大家嘛，在查经的时候问大家，有没有人听了以后就说觉着真的是有领受，可能现在大家还没有这样子的领受啊，希望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大家真的有领受。要想领受这个属天的盼望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自己天然的盼望不好，真的是个不好。就什么东西啊，让你什么时候你就容易放弃了，你清楚的知道它不好。你如果觉得它还有一点好，它也有不好，但是还有些好的，这叫鸡肋，你放不掉的。你内心里头必须彻底的觉着不好。你比如说再回到刚才那一点，对于天然人信靠自己的能力，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包在里头啊，你所能够做得到的。对于一个人来讲，你会发现为什么难以放弃这个呢？你知道吗？当我觉着我做事情我可以做到的时候，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感觉，是吧？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感觉，这叫自信嘛，对吧？哎，我行，我可以，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感觉。所以让你要放掉这么一个感觉呢，你想你是多么舍不得的事情。那什么时候你就容易放掉这个感觉呢？就是说当你发现啊，因为你靠自己，所以今天面临有些事情你做不到的时候，它给你带来的是一个压力，它给你带来是一个痛苦。它这个时候不是带来一个感觉好，感觉好是在你什么事情都进展很顺利的时候，你发现哎，不错啊，我的人生这种是，你看我做得到，我的人生这是我创造的，这个时候你觉得这种感觉好。但是一旦面临到压力，你发现你做不到的时候，这个感觉带来的全部都是痛苦。所以当你有一天你认识到说，哦，原来靠自己就是让我痛苦的一个根源，这个时候你就容易接受基督是你所靠的了。那个就是转念之间，但是要转那个念，你必须前面认识到自己的那个东西真的是不好，不能说有些不好，不能说有相当的不好，这都不行。因为只要有一点肉在上面啊，你就会抓着那个东西不放。但是说你哥真的觉得不好，这个带来的就是一种让我痛苦。你现在想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任何一个人，如果一个东西给你带来的都是痛苦，都是痛苦哦，就说真的是不好，今天让你放弃它容易不容易啊？太容易了。这个时候是你找着要放弃它，或许不能够直接放掉，因为你没有新的东西，但是你的心是找着要把它放掉的。这个时候当福音在讲基督是多么可靠的时候，基督是神预备我们，给我们里面的智慧，给我们里面的力量的时候，当你听的过程当中圣灵一教你，你看清楚了，就这个就转过来了。那盼望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觉得这种天然的盼望，所谓天然的盼望就是看重的事情蛮有可能发生时的内心状态， 这是一种好的感觉啊，同样也是一种好的感觉啊。如果你所看重的事情，你想一想自己人生当中过得最有滋味、最不错的时候，其实往往还不是那个事情发生之后哦。发生之后的那种享受往往是非常短暂的。我给大家举过例子，我做研究当中，其实虽然现在在学校这么多年做研究，但是回头来想，我做研究最喜乐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是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当我解决了一个我靠自己，就是自己的想法，教授也没告诉我要怎么做，我自己想了个办法，把我们那个领域50年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当那天半夜跑到我们那个仪器核磁共振那去做，就是去看那个图谱，一看，哇，那个该出现的那个分出现的时候，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啊！当然，那个实际上还是个。那个就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我的意思说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那个不能够持续的。其实你比较有滋味的，如果要比较长时间的啊，往往就是这个看重的事情蛮有可能发生时的内心状态。如果你一直能够存在这么一个盼望，那你一直心里都是很积极的。生活当中就算有不易，你都知道这些东西全都会过去的，是吧？因为接下来你所看重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感觉。但是呢，这个就像依靠自己的能力一样，因着我们的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它不会这么简单的都往向上的。你这种盼望要想维持，这种好的感觉要想维持，必须你人生当中你所看重的事情就算有波折，但是都是短暂的一个波折，总体的趋势让你来看还是向上的。你能够掌控你自己的人生是这样子吗？所以如果这一次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开启啊，对我来讲就是意识到说，哦，原来有一个新的这个盼望，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你要接受新的盼望啊，你就是要把这种对于旧的这个盼望愿意放掉。而在这放掉旧的盼望里头，最关键的是什么？看重的事情蛮有可能发生。看重的，这就是我们说是内心的偶像，你所看重的。你说看重的事情，神就是说啊，你原来看重的事情你今天就不看重了。当我们这样子想问题，我们就觉得哎呀，这太难了，这不是逆着人的心理吗？其实呢，他所要的是让你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因为以前看重的事情就是你我的偶像，我们今天事情的发展能不能向着我所看重的事情发展，就影响着我的内心。神说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放一个他给你一个更好的东西，他给你今天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给你有这么一个新生命，给你这颗属天的种子，他还告诉你这个属天的种子长成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做代表？那个代表就是说，神给你的种子长成就是那个样子的，他把那个给我们。你如果愿意放弃这边的所看重的东西啊，你要来接受这一个，那这一个成为你内心当中所看重的，成为你内心当中所关注的，你就会发现其他你原来所看重的东西啊，它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不管是你工作也好，家庭也好，什么也好，那个东西就变成你是做它的主人了，你知道吗？不是说他做你的主人，原来这是你的偶像的时候，他做你的主人。不管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你会发现他只要不开心你就不开心。但是今天如果你有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今天如果事情发展不像你所希望的，你有个更大的东西，所以你就把它掌控在之下了。所以这里头是一个 关键点啊，真的就是把这天然的这个要放弃掉。这个放弃呢，我要再次说，当你意识到这个东西啊，真的这个东西天然的东西没有一点的好处，它所有的好处呢都是像你知道吗，钓鱼的那个东西啊，那个诱饵，诱饵对于鱼好吃不好吃啊？好吃啊，但是那个把你钓上去就是来杀你的，天然的给你的依靠自己的能力那种感觉，自己觉得自己行不错吧，但是一旦被钓上，今天你一切人生当中的困难，你能力达不到的，都可以成为撒旦来定罪你的一个工具，告诉你你不行哎。所以你在一个地方你会觉得，哎，我觉得不错，感觉不错，更多的地方是因为同一个观念造成你觉得你自己不行。所以你这么一想，你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啊？如果作为鱼来讲，它明明知道那个饵是接下来就掉了，要去要把它掉了以后让它受痛苦的，它还去咬，那只能叫傻鱼笨鱼，对吧？那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当我们不去放弃这个的时候，因为福音所做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像这个今天一旦讲出来变得好像很明显，但是我就想啊，这如果不是圣灵开启，我怎么会知道我以前是错误在这个地方，原来神的是这样子，这样呢？这真的是神所开启的啊。所以这就等于在教育我们这些容易上钩的，而且这个天然的人啊，从小到大都一直在这个钩上被挂着的，对吧？我盼望就是这样子。所以真的盼望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这里头能够认识到，神所给我们呢，其实一旦你认清楚天然的这些东西之后啊，要领受并没有什么太困难的，因为有圣灵来教我们，然后有圣灵来扶持我们。所以圣经来讲啊，我们门招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就是这个指望，你里面有这个种子，灵里的基督，在神右边的基督，这就是将来的样子。这个实在太高太大了，对吧？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这实在太高太大了，你能够想象，我们如果把这个缩小很多很多倍啊，缩小成今天你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里头，然后对吧，非常贫寒的一个家庭里头，在这样子的家庭里眼光什么都非常有限，但有一天人告诉你，你知道你被选做在中国的那个有龙骨，呵呵，对啊，但这样可能就被人杀了，对不对？但我的意思说，将来可以做什么九五之尊那种，对吧？大家以前看那种，对吧？你本来将来是有帝王之相，这个已经比圣经所说的不知道缩小多少倍了，对吧？你这一般的家庭里，将来可以当皇帝，这都已经是真的大的不得了了。对吧？但在这里我们所说神右边的基督完全代表上帝，它里面上帝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但这位基督是代表我们人的，代表我们信他的人的。当他分享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他说他给你的就是他那个生命，他那个一模一样的那个生命。所以如果你开始学习说，我在我人生当中原来有着如此崇高的一个呼召，而且神已经给我了，我今天所需要做的就是学会怎么样来依靠这个种子，学会怎么样来看这个长成的这个种子，但我内心里有这样一个意象，长成的种子那就是我，将来我就是像那个样子。那这一生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着这个服务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长成那个样子。所以一旦能够愿意领受这个啊，真的就可以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状态里头。就像这句话说的，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必要向他， 这是对神，这是神对每一个在基督里头人的这样子一个应许。他用什么样来保证这个呢？就是给我们里面的基督的这个生命。然后说，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就把属地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愿意放弃。而这次呢，我想讲什么？我想讲这个圣经里头啊，不是讲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个关于圣经的这个爱，我就说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启示啊，但是呢，前面这两个有一定启示了，所以呢，我就要讲说信心与盼望并行的这个好处啊，神所给我们的这些东西，这三样啊，在这里。这是并行的，都一起要用的。但是我们现在至少讲，只能讲两样。我盼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对我来讲更多的认识这个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但现在起码可以看到信心与盼望并行。第一个呢，这是神所要的侍奉。神所要的侍奉啊，就是让我们处于至少信心与盼望同时。我这一次我当我在盼望这件事情啊有所启示之后啊，我再去看圣经，我就说我每次如果有启示着我的，我就带着这个眼光去看圣经啊，你就会看出圣经到处所讲，讲信心的时候，他有时候不一定用盼望那个词，但在描述那个事情的时候，他还是在有这个概念在里头，所以这两个是并行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过去呢，一段时间我们也常常在讲，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要讲到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段经文啊，就主耶稣讲这些事情呢，如果只是你表面上的来看这个这句话啊，那就直白简单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因为这个是谁都知道的呀。我的意思说，你只要还相信天有这个属天的东西，对吧？你只要还有一点点这个概念，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这个大家都已经经历过，对吧？大家都有经历过，你原来有的钱，这个股市一变，可能这就差了很多，对吧？或者原来以为自己的房子很值钱，等着房价掉下来，那就是一堆砖头，所以就不值钱了。那天上呢，你要有概念，你就是这样。但主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主耶稣到底要在讲什么？我们在这里想啊，在地上集财宝在，就集攒财宝在地上。我们如果用这一个刚才所说的对于这个天然的这个盼望和属天的盼望，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句话啊，你看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地上的财宝就是你所盼望的，你所看重的事情吧，是不是啊？这个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在这个盼望这件事情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意思说，你只要所看重的是地上的事情，你总会失望的。如果你的财宝是这个，将来攒了很多，如果是纸币最后被朽坏了，或者是我不知道金银一般不会朽坏，但是有贼挖窟窿来偷，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积攒的，然后就突然没了，你说你心会不会失望啊？你说你会不会受打击啊？当然了，对吧？所以用盼望这个角度来讲，他就告诉你，你只要还是天然的盼望，你一定会失望的，你注定会失望的。你不喜欢失望吗？那你就不要走这条路。而不是说我继续走这条路，然后我更仔细的去积攒财宝在地上。我更小心的去保护他，我告诉你，这个由不得你的，由不得我的，是不是啊？那怎么样积攒财宝在天上呢？我觉得以前这句话，你只是看这个积攒财宝，我以前也稍微讲过，就说 如果 这个你可能在不同的教会里听过不同的，但是很多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积攒这个财宝在地上，把这个钱都奉献了，然后呢这样子你就积攒财宝在天上了，是这么回事吗？是这么积攒财宝在天上的吗？把地上财宝给别人，然后就变成天上的了，是这么意思吗？但我们来对比啊，如果把这个属灵刚才所讲的这个，其实呢跟这个我们所说天然这个盼望是一回事的话，现在同样来看这一段，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盼望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是这个的时候，什么叫做积攒呢？这是你的盼望，然后你有个并行的里面的信心告诉你，你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你只要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你所保证在让信心和盼望并行的时候，这个什么基督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彰显。这个所领受的，这就是你天上的财宝，就是你将来的基业，对不对？所以你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两件事情，首先要被说服，要被神的话说服，你里面有这位复活的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头，非常确信，不需要别人再说什么来说服你，你内心已经确信了。然后呢，你把你的盼望改了，天然的盼望改了，变成这位将来长大成熟的那个基督，那就是这个种子，这就是你的盼望。你只要做到这个事情，他就会更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启示给你带出来，一步一步的在你内心当中彰显。这就是你积攒财宝在天上，那这位在神右边的基督，将来的这一个你有的这个完全这种就是复活的这个身体，这一个能够朽坏，能够有谁能偷走吗？不能吧。然后再来看底下啊，底下主耶稣是所讲的同样的事情，如果你从这里继续还理解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这个呢也都很容易理解，对吧？然后接下来，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在这里我就说，这是神所要的侍奉啊！神所要的侍奉就是处于这种信心与盼望并行的这种状态。然后在这里头，他讲到眼睛就是身上的灯。这句话你知道你不能单独来理解啊，因为你看啊，前面这段讲的地上财宝天上的财宝，底下讲的神和马门，这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是在加在这两个都在两头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对吧？那中间加的这个是不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啊？肯定了，还在加同样的事情，所以不要把它彻底理解成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他的意思说啊，当你眼睛内心在看这个天然的你所看重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啊，这个叫做你的心眼是看的是黑暗，你看的就是黑暗，那这个看黑暗就会越来越黑暗，因为呢每一次事情发展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子，这样子带来的结果是不是我们内心更受伤，是不是内心里头更失望？什么叫做失望？失望是不是就是你内心对于好的事情会更加的封闭啊？是吧？我们希望处于自，就是我们很想自己处于这种有盼望的状态，是因为当你处于盼望时，为什么好？内心里是处于一种积极的，向一个好的事情内心敞开的。 只不过用天然的这个方法的话，它带来的是个负结果，时不时受伤，然后你的内心向好的方向，就向正面的东西就越来越封闭，这是不是叫做黑暗啊？我说正面东西就是神哦，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光哦，这就越来越封闭，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着它对你内心的这个伤害，因着地上的东西一定会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你的内心不断的受伤，你就越内心就越来越黑暗，越来越不能够接受从神这里来的好东西。但是呢，如果你看的是神右边的基督，这个不是在这叫侍奉神的吧？这叫侍奉神。你知道在旧约里头，十诫里头有一个，就是在你面前不可见什么偶像那个，对吧？就是他的意思说，在神和人之间啊，你不能够再放一个偶像。这里头的，你看没有？这个。真正应该，因为真正要放的那个是谁？就是基督吧。就意思说你不能用其他的东西取代基督的那个位置，那个叫做真正的侍奉神。如果你是那样子的话，他的意思啊，你的眼睛就嘹亮，因为你看的是基督。我上次已经讲了，当我开始有一点属天的盼望之后，给我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说之一吧，我就不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来内心说啊，上帝会做这个事情，嗯，上帝不会做那个事情，因为那个是从你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就是过去的这个曲折，对不对？所以那个曲折如果比较多的话，你生活比较中间有比较多的挫折的话，你对上帝要做的是好的事情的这敞开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常常是封闭的。但是你一旦能够接受基督作为你的盼望的时候，这又不是根据我的生活的行为，如果这个最大的都有，那上帝其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为着这个服务的，没有什么不能够接受的，这个就叫做光明，内心就可以来接受。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如果你还现在对一些事情失望当中，那听到这个道的，听到这个道的，他这个道给你在讲什么？他就在讲你为什么会陷在失望当中？你今天能够认识到哦，哦，原来这个失望是这么一个造成的，是我用天然的，这是必然的结果。说句实话，就算你今天有所失望哦，这个失望对你的影响都会变小。为什么会变影响变小？因为你以前哦，如果因着经历你比较挫折的话，它会让你觉着。你今天处于这种失望的状态，你对神不抱希望啊，是很有道理的，是很有理由的，因为上帝没有做这些事情。但今天这话告诉你，神不是这么做事情的，神做事情让你把最盼望放在这个最大的事情上，能够接受他做的，然后就等于把他要做的工作接收或者放进来了，否则是你把它拒绝在外头的。所以明白这个呢，我们就可以来改变我们自己内心的状态。然后呢，再对照着其他的一段经文来讲啊，在这讲一个小故事。就过去这周，然后岸村的一个朋友啊，我以前在上海见过，然后当时带他领受圣灵。后来这位弟兄非常，就一开始可能也没有特别能够明白，岸村也给他讲福音，但是他也没有他也都是基督徒啊，但是没有特别明白这里头的信息。后来呢，就在今年春节左右吧。他又就是大概岸村以前就给他这些信息，他没有怎么听，然后这次他去听，他就特别有得着。然后他的工作中间，因为今年不是疫情啊，中间有一些变化，他就觉得在中间特别有神的祝福他，所以非常认真。他听了福音之后，比如说他现在也按那个所讲的那个顺序来听啊，他听了一些，他都写好长的笔记啊，他就说让我看了一下，写了很多很多的笔记，然后。所以我看他非常有进步啊。然后 他那天在听了以后，他就要问一个问题，他说：“哎呀，就意思说，他以前读圣经呢，他也知道以经解经，但是他只能够就是从上到下这样子来上下文看啊。然后呢，但是我们讲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其实这个在讲什么？以弗所书嘛，不是啊？以弗所书的不是讲盼望吗？但这又讲好多好多其他的。”他说这样从其他地方好像跳着挑出那个经文来这样讲，他觉得这个比较困难。我说其实他基本上就是这样啊，你读圣经呢，你首先要，当然其实最基本的你要对圣经里你要有过通读，认识圣经大概是在讲什么，然后你把那个经读的时候，你对每一卷书你要上下文仔细的来看，知道他这一段是讲什么意思。如果你都看了以后，你过后再看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不同的经文，可以保罗的不同的书信，可以保罗同一卷书罗马书的前后，或者新约和旧约，或者保罗跟彼得所讲的，他们讲的那东西会互相补充。当你明白那边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再来看这边的意思，你会发现你会看出更深的来讲。然后这边你继续看更深了以后，你再去看其他的又会更深。我说这个东西呢是个没有止境的啊，这一直可以这样子下去的。他就给我发出了感叹，他说这也太难了，这样感觉太难了。我说哎呀，那要不怎么能需要圣灵来亲自教导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你看就把我们大家也是常常熟悉，我们也讲过不少次的那个经文再来看一下啊。前面就不仔细讲了，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这个我们以前专门一个系列讲过。然后底下讲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这个就讲到你其实你什么嘴上所说的不就是反映你心里的吗？这讲的心意更新，对吧？要想保守你的心需要心意更新。我们也不仔细看了，你看他接下来他就讲着保守你心底下有具体的呢。底下说什么？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什么叫正看？保守你的心必须正看。那正看什么意思啊？用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讲的不就是吗？仰望那为你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内心的眼睛只看到这一个，我说的就是这个盼望，对不对？他说你只要怎么样保守你的心呢？我们内心被神的话所说服，知道我里面灵里有基督的生命，然后我眼睛又专心的看那个已经彰显出来的基督，这就叫做走直路，这就可以保守你的心。你这两点里头少一点都不行。你只看到有复活的基督，你里头没有基督的生命，看见他对你用处不大。你知道你里头有基督的生命，但你不知道这个基督的生命，神所说的他之所以给你这个种子，就是说让你要长成一模一样的，不是让别人长成一模一样的，那是给别人的种子，是给你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长大了就是那个样子的。所以你的盼望必须来跟这个来符合嘛，对吧？你不能说看着别人家的地是怎么样，哇，保罗弟兄这么追求这么那样子，当然了他可以，那是人家家的地，他用的种子跟你的种子是一样的。他之所以是那样，因为他知道那个种子多宝贵，所以你应该知道这是给你的种子，不是你多厉害，是这个种子多厉害的问题，对吧？所以如果你这么来看今天的彰显啊，叫直线进行，它就会一步一步的彰显，不用你操心怎么彰显，对吧？这样子呢，你脚下的路就被修平了，就走在这个，否则就是刚才的这个，对吧？曲折的人生就是这种曲折，起起伏伏，永远在这种起起伏伏当中。有时候把盼望放起来，带来的是失望；在下一件事情带来，把盼望好不容易要更难，要把这个盼望要你知道吗？举起来，结果又要失望。 然后就陷入到一种长久的这种要么冷漠，要么就是这种非常悲观的人生当中。是那样子的人生好呢，还是说你内心里头，你里头已经有了，将来长成一定是那样子的，他在这长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他照着什么方向他就照着那个方向，他一点都不会变化的。但是你要学习这样子，对吧？嗯，然后呢，在罗马书这一段里头，15:12，你看又有以赛亚说，将来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要仰望他。然后底下就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你看没有，神所盼望的，说他所说的侍奉啊，你想我们以前所想象的侍奉，侍奉以前以为就是给神做事情，我们所想到的事情就是侍奉是给神做事情。在神这里所说的，就是当你有信心盼望并行的时候，他可以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他所说的侍奉当然是侍奉他，但是也就是把你这个器皿用来盛装神自己以及他的恩典。所以你想要处于这种喜乐平安，有这样一个内心长期都可以保持这种喜乐平安的这个状态，你就要来走这条道路。你不能站在天然的那条道路上，然后指望说让这个事情发生，说这个事情如果这样发生我就信你的话，永远都不会的哦。你必须站在这边才能够享受这边的东西，你停留在那边你就经历的是那边的东西。你不要在那边经历了那边的东西，怪神没有把这边的东西给你，对吧？然后啊，在这里我把这个仰望这个词啊，仰望这个词，我就是边弄成红色让大家看到，外邦人要仰望他。让仰望这个词啊，旧约到新约都出现过很多次。我给你看一段经文，诗篇33:17，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知道吗？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讲过吗？你要全心信靠神，先学习全心仰望神，对吧？这个当时所讲的仰望啊，那还是我所描述的状态，实际上是旧约时代的仰望。就意思说，当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你还在寻求等候的时候，你要这样子仰望。其实仰望和等候是一个意思了。你看他说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你看心等候和仰望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仰望是什么意思，大家想象那个图画吗？你如果是个叫花子，你今天仰望某一个过走过的人是啥意思啊？自然就是希望等候他给你东西，对吧？这叫仰望嘛。这就为什么当我们陷入到一种我们出不去的光景的时候啊，神都给我们一个应许。你解决不了人生的问题的时候，神说很简单，你要不要全心来仰望我？还是说我内心并没有这样子，我只是希望，或者你知道吗，大家一般所说，我只是希望这事情发生。没有，你的内心要处于这个状态，才能够把他要给你的帮助接受进来。然后他说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所以这是旧约时候的。但你要知道这个仰望一旦进到信心与盼望的光景，进到以弗所的光景这个仰望还有一重意思，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仰望，这个盼望就是仰望，但这个仰望就跟旧约不一样了。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你仰望神，你是在等候他帮助你，对吧？等候他帮助你。那你想想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回应那些仰望他帮助的人，是应许什么？把将来把弥赛亚给他们。 所以他们还在等答案呢。当然我们今天如果还活在肉体当中的时候，这个相当于还是活在旧约的光景里头，虽然不是活在旧约光，但是相当于，因为你不知道嘛。但是你一旦知道你已经有答案了，这个仰望是不一样的。我就在讲啊，这个呢，经历基督更新的关键。我们看一段经文，也是我们过去讲过，大家很熟悉的《哥林多后书》3:12，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你看也在讲盼望啊，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而直到如今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摩西之所以需要帕子，因为摩西跟神说话，面对面跟神说话，他的面皮就发光，然后这因为就是带着神的带，沾了一点，对吧？沾了一点神的荣耀，然后以色列人看见就害怕，因为自己不像神，摩西像神，所以摩西就脸上遮着帕子，但是这个会是要废去的，摩西自己就知道，但那些人只理解到摩西脸上有光，摩西除了脸上有光，摩西还知道自己的光会废去的，对吧？但是呢，他说，到17，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句话呢，我们以前也有所理解，这就是我所说的，等着你对盼望有所认识了之后，你再来回头看这段话，你会看出更有趣的事情。因为他在这里讲一件事情啊，我们原来已经知道，他这里意思说，其实多少已经知道了。这里说镜子反照，镜子里自然照的是什么？镜子里自然照的是你自己嘛。镜子里自然照的是你自己，他的意思是，你看没有，主在镜子里头，你看主的时候，旧约的时候他讲到神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不像神，叫帕子。今天在新约之下，他把他的灵，他的生命赐给你，所以你看基督啊，就可以像看自己一样，自己里面的基督的这生命，当然不是指你我的天然的生命，那个绝对不像神，那个像谁？那个像魔鬼。但是新的这个生命像基督，他的意思说，当你这个时候仰望的时候啊，你看没有，我把这个也叫仰望了啊，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他的意思说，当你信心与盼望并行，当你在这条线上时，当你看基督，因为你知道这里头的这个就是你基督，他给你的生命就是你，就是将来可以长成他像他那样子的那个生命嘛，对吧？所以当你这么来看的时候啊，圣灵在做什么？主的灵在做什么？这一句用我的话说啊，当你这么来看的时候，他就激活了你里面的生命 ，activate。我不是那天还讲过吗？我们老三那么小的时候，哎，他有的时候那时候啥话都不会说的时候，我发现，哎，他有些已经听懂了。为什么可以听懂呢？因为你平时对待他，你就假装他好像都听得懂一样的，因为明明有些话他是听不懂，反正你还是跟他说了，对吧？哎，他就听懂了。再过一阵他就会说了，对吧？他就会说了。为什么？你如果家里抱一个小猴子，你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你可以看一看他有一天能不能听懂你，然后就可以会说了。不是的，你小猴子你再给他怎么说他还是不行的，但自己生的孩子应该有同样的生命，你跟他说的时候，把他当作这样的时候，能听懂的时候，他真的是可以听懂的，因为他灵有一个同样的灵，那就是能够听懂，那个就叫激活了，这叫激活。所以你看没有，怎么样彰显？ 不是你自己怎么样 figure out 怎么彰显，当你让信心和盼望并行进入他所说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就自动就激活了。激活了以后呢，这小孩他长到一定程度啊，我就发现哎，这小孩他本来只会一点这个啊，嗯，就像今天我们就比如他以前他要够不着东西还没办法，对吧，一定要你拿，哎，后来他发现他可以爬到一个矮的上面，然后就可以够着高的了。但他矮的那个东西呢放在那，他就只能够这个东西。再过了一阵他自己就 figure out， 哎，我这个矮的东西我可以挪到这边来，我也可以爬，这样就可以够着这边的东西。然后各种各样的你会发现，哎，他就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是说你一旦出于这种让这样子仰望神，让神的灵来激活你里面的生命，你就这样子就在不断改变当中变一个阶段啊，你就自然会搞清楚下一个阶段会怎么样子。就是成长不就这样子吗？你今天你这么小的小孩，不到两岁小孩，你跟他教微积分肯定是教不懂的啦，对吧？但是等他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他数学有些东西学了，那个时候学微积分没有什么困难啊。所以今天成长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可以是个非常轻松的事情。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一旦要进入到他所说的这个，这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因为都不是你我自己的努力。也正是这个原因啊，进入这之前你一定都要放弃自己的那些努力，你觉得自己那些方法，你什么时候还觉得自己那些方法有用的时候，你就进入不到基督的这个安息里头。所以这是一种这是信心与盼望并行，是更新在经历基督更新的关键哦。另外呢，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信心与盼望并行的这一个这个状态哦，最好的描述就是种子和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说种子，比如在这里我用小麦的一个图画，从一个种子中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很学术的十个生育时期，播种出什么，出苗、分叶、越冬、返青、拔节、孕穗、抽穗、开花、成熟，好，中间有十个时期。你现在想一想啊，这就是信心和盼望并行。我的意思说啊，今天只有信心，如果没有盼望，就等于给你一个种子，但这个种子啊，不一定长成什么样子。你有见过种子没？这样子吗？它也可能长出来是个菠菜，也可能长出来是胡萝卜，也可能长出来是西红柿，也可能长出来说不定一棵松树。反正这颗种子你搞不清楚，有见过那样种子吗？没有这样的种子吧。种子它最后长成的那个东西已经在它的基因里，它一定得那么长。而且大家都知道现在不是研究什么抗虫抗旱的这种各种种子，你要知道神给我们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能不能抗虫抗旱。我的意思说，你我生命当中的肉体当中任何的问题，它能不能抗那些东西啊？它能够抗。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肉体的问题，你需要担心的是你有没有全心来依靠这个种子的问题。你如果不去依靠这个种子，你去依靠你的肉体，那当然你的肉体问题多着呢，但那不是种子的错，那是你的错，是我的错，对吧？所以今天呢，而且你就想一想种子啊，它在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种子啊，它从第一个阶段这么小长到中间，它一开始要长苗，那长苗中间它自然需要进行，它比如说开始生根呀，然后再怎么样长，它需要不同的营养，到后来它有光合作用。那种的这个人，比如说我是一个我需要不需要操心那个东西怎么样进行？不需要吧，这他自己这个基因就是他就会他长他有生命，就意思说他长到这个时候温度达到什么条件他就会怎么样， 然后所需要的养分，它有些它用种子的一开始的养分，后来要从地里头吸收养分，它地里头吸收的养分，你知道这个我相信植物都有这种就像我们的细胞都有，它都有排毒功能的，就是有些东西有不好的东西它可以去掉，然后它需要的营养啊，比如说这个就是说什么叫抗炎呀，抗什么，就是这里头的那个环境的那个比较恶劣，但是它这个种子呢，它还是里头有这些功能，它可以把那些它需要的东西就放进来，不好的东西就排除出去，一般的种子都可以都有相当的这样的功能在里头。那意思是什么？中间怎么样成长哦，具体他要做什么事情，这都不需要你操心。我们常常就去操心那个，当然搞生物的人该去操心那个，对不对？我的意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种子，我们不需要操心那个，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所需要做的啊，你知道的越多，你就必须要更多的去信靠基督。你如果没有更多的信靠基督，靠他，你靠自己怎么样 figure out， 那你就麻烦了。因为越你后面越知道的是越复杂的越难把握的东西，一开始知道还简单点，哦，好，灵魂得救，那你就对吧，这到后面越知道他怎么样在我生命当中呢，你这是越来越多的。我跟你说，每一个知道目的是让我们更加信靠基督，所以所说知道这个盼望，知道这个信心和盼望并行的这里头的这个 power， 这里头这个能力啊，它不是让我们用头脑去分析啊，我怎么样把这两个弄好。你需要做的真的是更多的来依靠神，依靠基督，对吧？你再想一想啊，这个种子是有生命啊，有生命。但是我说有生命，大家都是植物的生命，它不是说它会想问题啊。把你想象成这个种子，这个就是这个状态，这就是圣经里所说信心与盼望并行。把你自己想成这个种子，什么意思啊？因为你，我说这个你就是在基督里的新人嘛。今天这个种子，它如果在地里头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里头有这个生命，他也知道假以时日他就会长成什么样子，这叫盼望嘛，对吧？他知道，如果他你想他怎么不知道，他里头的他那个基因，每一个该怎么样，每一个生活的阶段所需要碰着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挑战，然后如果要是风调雨顺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如果干旱的时候是，我们要讲这个是一个不能朽坏的最好的上等的种子，对吧？如果你是那个种子新人，你就知道人生当中前面所面临的任何的一个问题，你里面的这个基督给你的这个生命，每一个都考虑在里头了。肉体当中，我们不是活在肉体里吗？我们还在这里头的每一个困难，这个种子里都有解决的办法。到了一段时间，长到一段时间，下一个阶段就打开了，有些东西就开启了，大家就知道，对吧？基因他到什么时候就启动这个启动那个，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停留在这其中。真的，这是多么不一样的一个人生啊，多么不一样的人生。如果你越来越明白这个啊，你还觉着你自己天然的这个生命还想活在那里头，我真的很佩服你啊。因为在天然的生命啊，如果不是对福音有所认识，我们常常就是你活在天然当中，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失望，各种各样的，有的时候有小小的一些快乐，但是有很多的失望，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无奈，但是我们没有出路，不知道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福音告诉我们的一方面是基督是怎么一回事，神给我们什么，另外也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天然的生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如果看到是这么一回事还想停留在那里，我真的就很佩服你了。就知道那样子，你就知道哇，这有个比那个好不知道100倍1000倍的一种生命状态， 我这一生当中，固然我要去工作，固然我要去有事业，固然我要有什么，有家庭等等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啊，都不如这一个重要。如果你是明白这个，你的每一件事情，你的生活当中啊，都可以更好。所以这是我们最值得花心力的啊。然后呢，最后来讲这一点啊，还回到以弗所书。这经文我就不仔细读了，我们看了以弗所书，一直看到以弗所第一章结束啊。他在这里头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以弗所书这里头其实最主要的第一章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属天的盼望。注意到了吧？就在讲这个嘛，就在讲这个。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后面所描述的这个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是不是还是这指望的一部分啊？就意思说给他们有一个盼望，给他们有一个盼望。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对于以弗所书的，就是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生命已经相当不错，保罗是想让他们进入到真的是跟其他众圣徒一同的进入的那种生命光景里头。保罗第一件事情不但跟他们讲的，如果你看11到14节前面所讲的和15节的祷告，目的就一个，在他们里面要建立这个属天的盼望。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属天的盼望？当然，大家听到现在，你也都已经明白，哇，这属天盼望的重要性。而且不是讲了吗？盼望就是对好的东西内心敞开，只不过在天然的情况之下，你敞开了，最后失望，没得到，那就心会受伤。但是基本上是讲对好的东西敞开，那如果你内心对好的东西不肯敞开，请问怎么样接受神更大的恩典？所以没有属天的盼望是不能够往前更好的进步的。当然前面的相当的一段困难啊，就是这些相当的一段在旷野里头，知道吗？旷野的特点就是没有盼望哦。每天就在那里转40年，都没有到那个迦南地，都没有进入到神所应许的，所以那个是处于一种很困难的。但是一旦要进入迦南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们建立这个盼望。然后你再想一想，过约旦河之后他们攻打的第一座城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对吧？第一座城呢，就是耶利哥，对吧？耶利哥，你都知道他们怎么打的。这个跟所有的打的方法都不一样。他们就祭司在那里头，是吧？扛着约柜在那吹号，第一天转一圈就回去了，第二天又转一圈。然后一直这样，第七天转了7圈，然后呼喊着城就怎么样？城就倒塌了。大家要知道，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你来看一看，这在《生命记》9章1节，摩西给那个要进入迦南地的新的以色列人所讲的，叫《生命记》，因为旧的以色列人死了嘛。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城邑，那名是亚拿族的人，又高又大，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拿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你知道吗？这个旧的以色列人啊，他们也去过迦南地，他们也看到过亚拿族人，对吧？他们也看过这种顶天的城。你要知道新的跟旧的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新的人当他们再看到 高的顶天的那个城的时候，他们在底下走，你认为他们害怕吗？他们如果害怕，他们就还是旧的人，都已经死了。他们有个特点，他们并不害怕，他们不害怕，因为前面摩西跟他讲过这些话，然后过后呢，约书亚也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如同行干地。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啊，他们有个不同的，他们看这个事情有一个不同的理解。换句话说，他们看这个，他们内心当中有一个不同的图画，有一幅不同的图画，当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所以今天啊，信心是已经给你的，盼望是给你一个图画。你如果有了这两个，今天他们当时在这里走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个问题会怎么解决，因为并没有告诉他们走之前就告诉你们，你喊城墙就塌了，不是，只告诉他们你就走就行了。然后走完了以后，如果你去看约书亚，就告诉他现在可以呼喊。所以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在属灵的事情上啊，一旦要进入到迦南地，要攻城夺地，你必须对自己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你要进去，我们希望进入迦南地，但是为什么，我的意思说，在以弗所书，这就是进入迦南地啊。新约的时候，以弗所书教会描述的就是新人的眼光和生活。要进入迦南地，第一件事情要建立属天的这个盼望。属天的盼望的特点是什么？有一种对人生、对自我有个不同的看法，但这个盼望法呢，需要你用信心所给你的信心来扶持。然后一旦有了，就容易了，因为你如果回头想啊，你比如我刚刚说，你看当他们以前，如果你看民数记十三章，他那些探子到那里就说啊，到了这地方怎么样？十三章二十八节，然而，就是他说这是流奶与蜜之地，真的很好。二十八节，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然后再往下，加勒虽然有信心，对不对？然后探子讲到说，他说是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你看没有，新人跟旧人非常大的区别，就是有一个不同的图画。所以今天啊，对你我来讲，我们都希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伟大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就在那里被动的等候上帝伟大的工作彰显。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上帝工作彰显的是有方法的，是有原则的。他之所以要给我们盼望，之所以让我们要放弃天然的那个盼望，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图画。有了这幅图画，今天你我可以面临任何的困难在这里头。如果你有这么一幅图画，我的意思说，你内心相信的是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你看到的是这个基督的生命无论如何它要长成基督，就像那个种子，它里头的基因，它之所以中间它一切的那些就是在细胞里头各种各样的机制，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那个机制就要启动，它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设计好了要让这个生命长成最终的那个样子。那你如果知道你我里头是有这么一个生命，你看的是这么一回事，今天当你看任何的你所面临的困难，无论是医治也好，无论是任何的事情，性格上的弱点也好，你就可以说这些事情啊，没有那么厉害了，不会像那些人看他们都是伟人的，这个困难大的不可以想象，我们看自己就好像蚱蜢，就是蚂蚱一样那么小的，对吧，蝗虫，然后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你知道吗，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之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变得好像不能够解决，原因是因为撒旦 somehow 让我们相信这个东西是不能解决的， 他其中最好让你相信不能解决的方法，就是首先让你用旧的这些方法，用天然的那些东西，然后在那里头就发现不能够解决，然后在那里头不能发现不能解决，然后就觉着好像神也不能解决，这个事情太难了，太大了。当我们的心中对这个东西觉得这么大不能够解决的时候，你知道吗？最后我们就 magnify 啥？就喊着 magnify 这什么？ magnify 这些亚衲族人，他们就变得高大无比，我们就变得软弱无比。但这是我们自己上了当。但一旦你要有这个属天的这个盼望，今天你依靠的不是你天然的人，天然人早就是撒旦的手下败将，是他的俘虏。我所依靠的是这个属天的种子，这个种子里头一切需要解决任何问题都在这里，他自己到了时候就会启动，你依靠的是这个他就启动，你不依靠他，你不在这里头，他在你身上就不启动。你一旦明白这个，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事情没有什么难以解决的。真的，我以前我就想到医治的事情啊。我那时候看那个 Andrew Womack 的，他们所发的一个就是他们事工当中所的一些见证，其中有一个就是女士啊，大概年纪不大，可能二十多岁30岁，我忘了20多岁的样子。她很小时候得了疾病，后来就头发掉光，一根都没有，很多年。后来她听福音，听明白，她就长出来了，全长出来了。我当时我就在想象，因为当时我就想，如果你我放在那个位置上，你今天头发掉了10年了，一根都没有。过去10年，假设10年，他好像不止10年哦，因为他好像几岁还是多少得的，我们就说10年吧。10年你一根头发都没有，今天你要想，我怎么样用信心让这个头发长起来？然后当我们想信心的时候，你多少会想，我要相信嘛，对吧？然后你这么一想的时候，你都突然就已经泄气了吧？如果你要用你自己的信心把这个头发让它长出来，10年了，你都觉得那些早都死了，对不对？那些毛囊就是那些长头发的那些细胞，但人家就长出来了，你看没有？我的意思说，它无非就是启动了那个种子里头本身有的这个能力。所以当你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神为什么不在我身上做同样的事情，你知道吗？他如果没有听到那个福音，他今天还是一根头发没有，他听了他不相信，他还是一根头发没有，他听了他明白自己里头有这样子的生命的时候，那头发就长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一切是什么？神给你我，神不偏待人，神给每个人给一个同样的这个种子。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里头，这个就叫做你的本钱。他给你一两银子，你到底去做什么？你是把他这个种子，当然不能埋在地里，就不是那个意思了。他把钱埋在地里，他就没有去用，但是其他的人就去用做生意赚了钱了。今天如果种子你到底把它放在那个罐子里，放在你们家的书架上呢，还是种到你的心田里头，你去依靠这个？区别就在这里。你我所面临的任何，就我知道我们教会的还有需要这个医治的事情，你就想一想你所面临这个医治的难度，跟那个从小得了病10年，我们就说10年吧，头发一根都没有的，你觉得你的难度比那个更大吗？不见得吧。神给他的跟给你的是一样的，但是你需要学习来依靠这个种子，需要来这个仰望，让基督作为你的盼望， 你知道这个种子长出来就是死里复活的基督。你要想一想啊，基督当时啊，他所经历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得病，无非就是邪灵somehow在我们的身上，就连篡改你的基因啊、癌症啊什么东西，都是撒旦在你的身上，他somehow通过这种长期的这种，让你的身体原来的机能发生了变化，对吧？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成为罪。今天影响你我正常生理功能的这个任何一个，你知道吗？那个负面的属灵的因素，全都进到他身上了。你我可能就某方面，如果你得某种病，就是这方面；某种病是那方面，他是全部都在十字架上都经受了。然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的荣耀降在他身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翻转过来了，而且他比以前更不得了，对吧？彻底改变他身体的状况。今天他给你我的就是这个生命，你所看到的任何的见证只是这一个生命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表现，因为真正的那个表现是基督。所以如果你自己的内心开始啊，我希望我今天讲这些能够让弟兄姐妹内心里头开始能够想要把你的信心、把你的盼望、把你的指望放在这个种子上，放在基督给你的生命上。如果你要想要这样的时候，你要来学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话就是来教导你怎么样更加的去信任这个，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一件事件的事情可以在身上得以运行，得以成就。好吧，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把基督这不能朽坏的种子你做成了。主要是基督自己说，一粒麦子不如果是不种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啊，今天我们之所以众人都每一个人可以得着这样的子粒，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愿意死，愿意死，愿意担当我们一切的罪，然后死里复活，成就了这不能朽坏的种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每一个听的人，每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都有份，而且今天就算没有信主的人，主你都为他们预备了一份。主啊，但愿你呢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种子的宝贵，知道怎么样来依靠这个种子。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